时政社会
文化经贸，
以华人的声音谈澳洲，
以澳洲的视角看世界。
时政热线栏目正在行动，每周三早上8:30到9:00播出。
正在行动，我是行动。
大家好，我是谢欣。
啊，谢欣啊，我们今天上午一直在聊一个话题，就是跟台湾大选有关系。我们发现只有4天的时间了，那么台湾马上就要选出新的总统。
嗯，
我们也看到了很多评论上都在说蔡英文，民进党一定会赢，这是目前的一个评论分析。
太多了，包括看台湾目前很多的这种新闻时政的这种节目当中，感觉好像都要成既定事实了。
是，那么今天早上呢，也播出了我对于这个来自社民党的徐伟庭的一个采访啊。那么他们也是认为，这个民进党赢是好像是这是一个稳赢的一件事情，
感觉没悬念了。
对，那么大家集中的焦点反而是这个立法院的这个立委的选举究竟会样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啊？那么听众朋友，今天呢，您也是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293231300007293323来参与我们这个节目讨论。到底您觉得是不是民进党一定赢？那么赢完了之后呢，可能我们海外华人一直都关注这个两岸的议题。会不会造成台湾跟大陆的进一步的疏离，继而导致整个台海的动荡？那么今天呢，参与我们节目讨论的是来自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国际专业的博士研究生 Neil Chen 陈玉化。陈先生你早。 Neil 早。
哎，你好。
我们今天聊的是跟台湾大选有关系的话题。那么您是一个台湾人，我想问一下，您对于这次大选当中所关注的话题是哪些？
其实我比较关注的也是国会的问题，因为我比较同意，就是假如你从台湾目前大概十几家机构在做民调，从综合民调来看，其实总统大选大概除非就像柯文哲讲的，除非彗星撞地球，不然其实民进党应该是不会输的。所以重点就在于立委选举，国会到底民进党可不可以过半。对，如果民进党如果国会过半的话，那就跟马英九政府一样，完全可以行政立法一把抓。所以再来对民进党的施政效能上，其实就会有很大很大的进步的空间。
那你所谓的这个一把抓，是说就没有任何的势力可以对他进行一个制衡，是吗？
其实也并不是真的没有任何势力可以制衡，因为其实现在其实台湾内部很多的年轻人啊，其实也兴起一个声音，就是避免民进党国民党化，然后希望可以在即使民进党执政之后，也人民进行监督。甚至其实民进党其实在国会里面，其实最大的问题在于说，他要怎么跟第三势力来协调。因为第三势力可能不一定凡事都会听从民进党的，虽然在某社会议题上是比较倾向民进党的议题，但是他们可能有自己独立的想法。
你看说民进党的国民党化是什么意思？
主要就变成是可能因为可能是因为他们国民党因为国民党的在国会里面有占有多数，所以其实很多事情其实不需要有太多妥协的空间。
昨天在看这个台湾的新闻时政节目《新闻888》的时候，那几位这个嘉宾也都在说最担心就出现两党绑架权力，他是不是就是跟刚才咱们聊这个有一点关系在当中？
对，其实是有点像的。不过，我想这次国民党的国会，大家都在估计说可能会造成很大的崩盘，所以再来。主要可能是民进党怎么跟第三势力整合，因为这次的小党参党数目高达18个。对，所以再来的变化可能跟以前的国会完全会有点很大的不同。
那么我们现在有听众朋友等在热线上，我们来接听一下。陈涛先生您早。
好的，这样啊，作为华人来说，我们特别关心这个目前台湾选举的情况。那么现在来看呢，就是说大家的这个民调啊，就是说民进党和国民党的民调相差将近10%。那么也就是说，国民党的表达就是说是10%的差距，实际上呢是有将近20%的差距。这种差距呢，就是说明了国民党呢就是面临的一个挑战。这种挑战在大选当中呢，实际上国民党也面临一个危机。那么为什么我们这样说呢？我们看看，听得见吗？
您
听
讲。
OK。为什么我们讲到危机呢？因为你看，国民党和共产党从1949年开始一直分割到现在。你作为国民党来说，你执政这么多年了，以后就采取民主机制，有一个民进党，还有一个亲民党都出来了。
嗯，
你这么长的时间你没有突破啊，你也没有改革，但改革这个词汇可能在大陆用的比较多。那么现在来说，你这么长时间了，你还是在跟共产党或跟大陆，我们讲就是进行互动啊也好，经济也好，然后呢是在这个会谈也好，这种是不够的。你内部机制的那种革新创新和突破都没有啊。
嗯，
你现在来说了，你说国民党要选举危机的，你来一个会谈，跟大陆要是继续保持沟通，
嗯，
你这个是六十几年、七十年快了，你沟通了这么长时间，你毫无突破，而且是你有一个隐形的目的，我们实际上是跟民进党是接近的，
嗯，
所以作为民进党来说，他这次来说，他来挑战你，国民党你面临这种巨大的挑战，你输掉选举，你是很有可能的。
嗯，
你不要以为你是执政党，我是第一大党，你没有突破，没有更新自我完善。
您觉得国民党，不好意思，陈先生打断一下，您觉得国民党现在赢不了选举是有可能，还是说一定赢不了？
我认为是完全输掉了。
嗯，
就是一定要输掉的，因为他没有完善机制。六十几年你执政的时候，你跟共产党就是来来去去，就是说yes or no, no or yes, sometimes not usually, 一天到晚这样搞，你搞到现在，蔡英文现在也知道，
嗯，
他的底线不会突破的，我认为，
嗯，
但是他的选举，他代表了一个民意，什么民意呢？就是他当一个机制已经走向民主的时候，你再要他倒退是很难的。
嗯，
这个我相信。我的朋友，我前两天跟你们的聊过，我的朋友在选举，我就问他了：你假如说作为台湾人，你尊重不尊重你这位投票的一票的权利？他说我肯定在海外旅游，我会回去投票。
嗯，
那么他们也已经说明了，首先就是说，作为台湾的政治家，我认为在九二共识上面，这个是讲一个词汇纠结，我认为根本没有必要。就是说，你作为两岸的政治家，你要有一个政治胸怀，你在大陆和台湾关系上面，你有一个有所突破。
嗯，
你什么突破？就是说，两岸最大的利益化。
嗯，
所以你现在这个民族来说，我们作为中华民族来说，你到底现在还是在大选的时候，是掌握一个2300万人的命运的问题，一个政治决策的时候，你还在谈什么词汇？就是说，哎呀，我们这个共识不同啊，我们解释不同啊。我认为这种政治智慧是不够的。你领导2300万人的将来啊，我看还是要有问题，而且这种问题是可能会造成一种地区政治的危机。我认为，
嗯，
所以呢，作为我们来说，我们期待台湾人有一个聪明智慧。所以来说，你刚才我就讲了，国民党这次肯定要输啊。因为什么？中华民族是一个智慧、勤劳、聪明的民族，难道就你国民党聪明吗？民进党也肯定有聪明啊。现在我可以跟你讲，民进党就是赢了选举，在两岸关系上，我说的突破是指两岸关系走向缓和、走向一致，甚至走向这个民族的那个统合，而不是说你突破在国际政治底线。这个你台湾领导呢，你要彻底要搞清楚啊。国际政治底线你是不能随意突破的。
嗯，好的。
所以我在这个问题上呢，我认为民进党也不是不能接受的。我认为，
嗯，
作为我们中华民族一份子来说，因为什么？大家平等竞争嘛，
嗯，
对不对？这是我的观点。
好的，
我再继续听下去。
嗯，好的，非常感谢您参与今天早上的这个讨论。那么回到我们这个嘉宾这里，那么 Neil， 刚才你也听到了这位陈先生的这个讨论，他说到这个他的朋友回不回去投票的问题，我想问你，你会回去投票吗？
可能没有办法。
嗯，因为我们现在知道，就是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像我们在澳大利亚在进行大选的时候，我们在海外的公民是可以在所在国的使领馆进行投票的。那么台湾呢，目前还做不到这样一点。那么我想问你一下，就是如果要是很多的海外台侨都不回去投票的话，会不会对这个大选的选情造成一定影响？因为我们知道，在以前历次的台湾大选，很多旅居大陆的台胞可能都是回到台湾去投票的，影响了这个政局。那么目前这种情况会在台湾再次出现吗？
我想在这一次可能比较不会发生哦，因为台湾的总统选举度就是相对多数嘛，所以你不管是赢0.2%，就像陈水扁当年是赢0.2%，还是赢10%，还是20%，都是赢。所以假如从这次民调来看，综合比对之后，蔡英文的支持率一直都是在40%上下起伏。
嗯，
然后朱立伦的民调支持度一直都大概都是在10%-20%的区间，所以既然 差距已经变这么大了，海外的华人可能影响力会很小。
嗯，
对。
好的，那我们现在有另外一位听众等在线上，我们来接听一下他的这个电话。林女士，您早。
啊，行动好，那个谢星好，还有嘉宾好。
嗯。
原来你这个话题抛出来，我觉得政治对我蛮远的，然后我想调侃两句吧。
嗯。
如果那个国民党他不学那个陈水扁那个出赖皮招，那肯定是输了。
嗯，
那那个当初陈水扁还不是输定定了吗？弄两颗子弹就搞定了。
嗯，
啊，如果国民党你还两颗子弹，不超越这个两颗子弹的赖皮招，肯定是不行的。因为就像那个吃药一样，有耐药性了。
嗯，
那你要出更赖皮的招。
嗯，
什么事情都可能扭转，可以能发生的，就看你这个赖皮招绝不绝，高不高了。
嗯，
好，再见。
嗯，好，谢谢您参与我们今天这个节目讨论，非常有意思。
放大招了。
嗯，好，那个回到你这里啊，我们也看到了，其实刚才说到了呢，可不可能出奇招？但是我们也发现了，其实一直追踪台湾的政治，会发现最近期，那么除了太阳花学运以外，还有课纲，还有等一系列的这个问题上，似乎国民党在台湾的民意支持率都是创下新低。你觉得有任何的可能性，或者是在任何一些地方可能会国民党翻盘吗？
翻盘呢？我对这个真的是持的比较保留的态度。
嗯，
对，因为民进党会比较会选举，国民党其实比较不会用什么奇招。
嗯，
对，事实上奇招这个东西在我们学术上讨论也有很多哦。其实大部分的结论就是，其实选民在投票好几个月前其实就已经决定了，任何事情其实都改变不了。
嗯，
假如把这个理论拿来映照台湾的最近的民调结果，
嗯，
台湾的民调从六月就开始做，一直做到一月，其实你会发现头尾其实变化都是一样的。
嗯。
对，所以变得是中间像国民党的换柱或什么，其实最后对选民的决定其实变化影响很小。
嗯，
对，
嗯，那么这个说到这个换柱这个问题，你觉得会不会对国民党造成一个重大的一个伤害？其实当时换他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其他的预期，但是结果会不会非常的惨？
当初在换柱的时候确实引起了很大的争议。
嗯，
但是就像我刚刚讲的，其实选民最后投票不会因为那件事件来改变，如果我们纯粹从民调的起伏来看。
那我们现在呢，可能会还有听众朋友等在线上，我们来听讲了些什么样的这个看法啊。那么首先接听一下张先生。张先生您早。
啊，你好你好。
嗯，
谢谢大家对台湾是这么个小党的一个选举
嗯
这么感兴趣。
您是台湾人吗？
对对，
嗯，
这个台湾这个小岛啊，
嗯，
能够得到大家这么注意啊，这个也相关到以后中国的民主，
嗯，
香港的很多意见，
嗯，
的互相改进，都有关系的，
嗯，
所以大家有兴趣，
您怎么看这次选举？
所以这次的选举啊，这还用再讨论吗？一定民进党，因为太有重了，因为国外的华侨不回去也是一样重的啦。这个不知道吗？这个已经这么多年来，台湾的民主素养已经很成熟了，不是钱买得动的啦。
嗯，
尤其是年轻人，不是钱买得动的啦。以前啊，三四十年前，四五十年前钱还可以买动啊，现在买不动了。
嗯，好的好的，非常感谢张先生您的这个意见啊，我们非常感谢您参与我们今天早上的这个讨论。那么我们现在接着来接听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Tom 你早。
哎你好。
嗯，您请讲。
哎，我觉得台湾这个岛小岛啊，就是岛民的一种过家家似的啊，不是来搞一些政治。
嗯
啊，这些岛民们心胸实在是不宽阔，就是那么一点点。
嗯，那您觉得这种民主选举的政治如何呢？
民进党或是国民党都是垃圾，尽管民进党有可能赢吧，但是他们赢能真正的对台湾百姓有好处吗？让台湾的百姓琢磨琢磨，
嗯，
好不好？
好的，
我是大陆人。
好的，嗯，
好，谢谢，
好，非常感
谢
您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
哎，
那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之后，马上回来继续跟大家探讨马上就要开始的台湾大选。
时政社会，
文化经贸，
以华人的声音谈澳洲，
以澳洲的视角看世界。
时政热线栏目正在行动，每周三早上8:30到9:00播出。
正在行动，我是行动，
我是谢欣。
那么今天聊的是跟台湾大选马上就要进行的2016大选有关的一些话题。那么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是 ANU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国际关系专业的博士研究生陈玉桦。你早。
嘿，主持人好。
那么刚才听到了很多听众朋友发表这个不同的意见啊，当然有来自大陆的，也有来自台湾的，每个人的看法都不一样。那么在这个当中呢，你提到了一个词叫做第三势力，可不可以给我们解释一下？
第三势力主要就是它除了蓝绿两党之外的其他的政党，其实大部分会产生原因，主要是因为人民对于蓝绿恶斗产生了一种厌恶感，所以决定说要支持一个比较不同，让国会有比较不同的多元的声音进入。
那么刚才这个最后一位听众朋友这个 Tom 啊，他提到了就是说他认为蓝绿都不怎么地，那么说新选上来的如果要是民进党的话，会不会让台湾人民获利？这个问题抛给你，你觉得会不会让台湾人民获利？
那你要看那个利是什么。对，如果说是经济问题好了，其实民进党在面对台湾的经济问题，其实也是也有做一点深入的研究。他认为说，民进党台湾的经济问题主要是两种，一种是结构性因素，一种是产业升级的问题。结构性因素就是因为台湾是一个极度依赖出口的国家嘛。然后全球经济复苏不如预期，加上中国可能经济也是有点问题，所以变得其实在这种结构性因素下，台湾的出口是极度依赖中国，那所以蔡英文就提出所谓的南向计划，对，分散产业风险。另外一个产业升级问题，主要就是让台湾的产业不要再靠电子业，升到一些绿能或者国防产业之类的东西。
南向是往南部什么东南亚方向吗？
对，南亚跟东南亚。
那其实，在昨天的这个节目当中，我看到樊奋夫提到，这个台湾的立委里长化，在这儿能不能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还有包括这个立委的角色到底是什么？能给我们的听众朋友能大致的介绍一下？
哦，你说立委的什么？
里长化。
里长化。
对。
这可能我刚好不知道这东西是吧？
这种各种莫名其妙的评论，
对，比较多，
不好意思。
那能不能暂时给我们大家大致介绍一下这个立委的角色到底是什么？可能有些听众朋友可能需要更加了解一些。
立委主要就是在审议法案嘛，然后在台湾的立法院里面，其实有里面的立委会成立不同的委员会，然后不同的委员会会审议相关的法案，对对对，像台湾有内政委员会。然后外交、国防或是一些经济、财政的委员会，对立委的角色主要就是在委员会里面进行不同的投票跟审议。
其实这次还看到一个蛮有意思的现象，就是说我们看到，如果这次我们还是几天知道这个台湾的总统大选就要开始了，那么到5月20号，据说这个新任的总统才会上任，这个空窗期还蛮长的。那同时来比较一下，我们看阿根廷，它是11月总统选举，12月10号这个新的总统就上任了，为什么会有这么长的一个空窗期呢？
主要就是因为之前台湾的立委选举跟总统选举他们任期不同，立委之前是3年，总统是4年，所以变得对对，所以每年都会有点变动，后来最后就统一了，都变成4年。
那么您目前来看的话，如果要真的是按照这个评论所说，蔡英文真的是会上台了之后，那么他在未来一段时间内虽然提出了台湾产业升级向南看的这种各种各样的这个政策，但是他会不会带来由于跟中国关系的恶化而导致台湾的国际局面更加孤立呢？
其实我对这个东西其实持保留态度，主要是如果大家担心的问题是，如果蔡英文不接受九二共识，那么中国会不会以中断两岸经济交流或对他国施压来做一个杠杆？但是我其实觉得这可能性不大，因为就像我刚刚讲的，台湾已经在尽量去分散它的经济风险往南亚和东南亚发展，另外又提出了这些经济产业升级的药方。如果今天中国真的用这个问题来施压的话，刚好就给了蔡英文一个借口。对。
你刚才提到了一个词哈，就是民进党的国民党化。那你这国民党化究竟是指的是它的管理方式还是政策趋同？因为我看到有一些评论是说，目前国民党和民进党的政策在很多方面，特别是在经贸对外的这个 自由贸易谈判上都是趋同化的。其实我们现在在澳大利亚的政坛上也经常会看到这样的评论，就是说这个自由党和工党之间的这种趋同化。那你刚才说的这种民进党的国民党化究竟是管理方式上的趋同化，还是说政策上的趋同化？
我想是在于国会需不需要跟对方协商的问题，还有他怎么进行决策的问题。因为大家其实在人民其实都在深刻体验，就是特别是马政府第二任期有非常强烈的精英威权主义的决策模式。
精英威权主义，
对，就是认为说我们这边的政策执行者都是学者，都是专家，所以做的事情都不会错，所以不太需要把民意纳入考量，也不太需要跟别人协商。对，所以这落出了一个很大空间，是到底这些代理人他们是为追求自己的利益，还是其他们的追求人民的利益。所以人民担心的是国民党这个特质，最后民进党因为国会跟行政权都一把抓之后，也会变成这样。
嗯，好的。那么刚才您也提到了一些这个相关的这个内容，那么我们来听一下在澳大利亚的台湾朋友是如何看待这个选举的，他究竟会不会去投票，究竟回去了以后，如果回去了以后的话，他会投给谁呢？我们来听一下。
这次大选我个人是不会回台湾投票，但是身边还是有一些朋友，他们就是专程为了选举而回去。那我自己不回去投票的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没有足够的经费可以回去。那我觉得像比较在澳洲或者是在美国，大家都可以不需要回就是自己的户籍地投票，我觉得这个是相对比较公平，也比较就是对我们居住在国外的侨民来说是比较方便的。所以我个人觉得就是应该要修法来成立这个不在籍投票的这样子的选项。我自己比较关注的会是立委选举的部分，因为坦白说总统大选大概结果怎么样大家都已经可以猜得到，那我自己会比较关注立委选举，因为现在很明显就是民进党的候选人蔡英文应该会当选总统。那在政策的推广下，如果说民进党在国会也过半的话，那就变成说没有一个在野党可以监督民进党的一些执政。那我觉得在这样子的状况之下，势必要有一些就是在蓝绿两党之外的第三势力来监督民进党的一些执政。所以我觉得这一次立委选举是比较值得关注，而且就是说特别是在于第三势力这一次可以得到多少的席次，这一点我是觉得比较有兴趣的。这一次如果蔡英文顺利当选的话，其实最主要的原因并不是因为民进党在过去的这么多年来有什么长足的进步，而是我们可以很明显看到国民党的执政就是完全已经失去了民心。那所以简单一句话就是只是因为国民党做得不够好，而不是因为民进党变好了。所以说在未来的四年到底民进党会怎么样的执政，他们会毕恭毕敬的或战战兢兢的认为说为了要维持民心，为了要维持政权而认真的执政，还是说他们觉得反正现在状况就是稳赢，而且如果一旦国会里面就是民进党的席次也过半的话，那他们可能就更肆无忌惮的去推动一些他们所想要推动的方案。那除此之外，就是在前一次民进党执政的时候，我们也可以看到有一些国民党执政下的包袱在民进党执政之后并没有说很积极的去改变，而是承接了国民党执政的报复。简单来说，比如说像核四案这个问题，就是一直都没有，这么多年来不管是国民党执政还是民进党执政都没有办法解决这个很具争议性的议题。如果我这一次回去投票的话，我想立委选举我应该还是会投给小党。那如我刚刚所讲的，就是因为我自己是比较关注在环境方面的议题，那我也长期跟环保界的人士比较有接触，所以我可能如果这次回去的话， 我的政党票应该会投给绿党跟社民党的结盟，就是绿社盟。就我所知，我的家人在政党票方面也都不会投给国民党跟民进党，就是大家都会考虑要投给第三势力的各个小党。
嗯，听众朋友，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居住在悉尼的 Zoe 王在接受我的这个采访的时候，聊了一下他对于目前台湾的这么一个选举情况的这么一个观察啊。那么回到 Neil 这里面，最后一个问题留给你。刚才 Zoe 就说了一个话题，是说民进党赢的话是由于国民党不好，而不是因为民进党进步，你同意吗？
我其实觉得，主要就是民进党，大家都会估计民进党赢，是因为我觉得个人观点是浅蓝的觉醒，因为假如你仔细看那个民调的变化，蔡英文支持率一直都在45%，这个现象这个有个很大的警示，就是说，其实蔡英文的支持率从未过半，陈水扁当时是还有50%的，所以其实绿的基本盘其实可能没有扩张太多。那重点就是为什么国民党会这么低，所以反映得出其实就是浅蓝这一块票房真的是已经对国民党的执政有点失望了。